谢恩泉方宣道会的邀请，
感谢阿姆斯特丹恩泉宣道会的邀请，
尤其是周牧师给我有机会有几天的时间同弟兄姊妹分享读经营，
特别是赵牧师给我有机会有几天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读经营，
也都在今天的早上里面我们一起去思想上帝的话语，
也在今天的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真信仰真生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信仰真生命。
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保罗哥的生命里面去思想，就是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来思想信仰是什么的意思。
保罗在加拉太书去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保罗在加拉太书面对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有不同的信仰的挑战和冲突，
就是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信仰上有不同的冲突。
但是保罗当在加拉太书去同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
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他不是单是讲一些道理一些理论，
他不光是讲道理讲理论。
在这卷书一开始的篇幅，
在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到去讲，就是真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保罗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说真正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
信耶稣从来都不是只是一套的道理一套的理论，
信耶稣从来不是一个道理一个理论，
信耶稣是讲紧你的生命的真实的经历，
信耶稣是在讲你生命真实的一个经历。
我信耶稣已经是差不多四十年的岁月，
我信耶稣差不多四十年了。
我在大概十多年前我发现过呢，
我在十多年前发现呢，
就是我有严重的心脏病，
我有严重的心脏病。
那时我已经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也都在福音机构里面来到去服侍。
那个时候我是教会的一位传道人，也在福音机构里面做事。
在某一个星期六 的早上呢，
就是某一个礼拜六的早上，
我心脏病就病发，
我心脏病病发。
我嗰时后来就发现原来是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原来我是先天性的一个心脏病。
那我的心跳速度可以去到280多下，
那心跳呢可以到280多下。
我不知道你望住我你会不会心跳到280多下，
我不知道你看着我会不会心跳到200多下。
跳到这么多是代表呢那个心脏已经失去了个功能，
看那么多的就表示你的心脏已经失去那个功能了。
我送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我是一个很严重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当我送去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说我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那天是星期六，
那天是星期六，
我晚上有教会的聚会，
我晚上有教会的聚会，
第二天有崇拜，
第二天有崇拜，
在下一个星期里面我有神学院的课程要教，
在下个礼拜呢，我在神学院有一个课程要教导。
我约了我太太过咧，将会去食一好美味的一顿饭。
我也约了我太太吃一顿好的。
我亦都会嘅咧，跟住有饮宴，有各种唔同嘅约会活动。
我也有其他的各类的不同的活动。
但系当我如果嗰日星期六，我的心脏病发，然后我离开世界。
但是假如那一天星期六我心脏病发了，我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跟住里面无论是什么的事情话呢，都与我无关。
接下来不管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了。
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没去想，
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
假如我没有明天，只有这一刻，
假如我没有明天了，只有这一刻，
我将要见上帝了，
我将要见上帝了，
我会怎样来到去交代我究竟我生命是怎么样的，
我怎么去交代到底我的生命是怎
么样的。这个不是我懂几多的理论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我懂多少理论的问题，
不是我懂几多的圣经的道理那个点，
不是说我懂得多少圣经的道理，
而是我在上帝面前我真实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
而是我在上帝面前我真实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挑战不单是对我的，
我想这个挑战不单单对我，
同样都是对着你的，
同样也对着你。
我不知道你回教会已经有多少年的岁月，
我不知道你回教会有多少年的岁月，
我不知道你对圣经有多少的理解，
我不知道你对圣经有多少的理解。
但当你去到上帝的面前，你真实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
但是当你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真实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有高也都有低，
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有高有低，
有高潮的日子也都有低谷的岁月，
有高潮的日子，也有低谷的岁月。
但无论我哋喺乜嘢境况，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
喺上帝面前，我嘅真实嘅人生系点样样咧？
在上帝面前，我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我喺神学院有教一啲嘅即系辅导嘅理论嘅。
我在神学院有教导一些辅导的理论。
我见过一个图好有意思噶。
我看到一个图画很有意思。
佢讲到一个人，佢可能会经历好嘅时间，也经历唔好嘅时间。
他讲到一个人可能会经历好的时间，也有不好的时间。
但生命嘅改变往往喺咩境况出现呢？
但是生命的改变往往是在什么情况底下？
就是当你在人生里面经历危难、经历风暴的岁月里面，
就是在你生命里面经历那个危难还有风暴的日子。
你怎样在这些困难的境况之中来到去突破？
你怎么在这些困难的情况里面来突破？
你的人生就可以在当中来到去改变。
你的人生就可以在当中改变了。
所以生命里面那些风浪的岁月，
所以生命里面风浪的岁月
不一定不好的，
不一定不好的。
很多时候它是甚至让我们的人生去得着改变的机会，
甚至乎是让我们人生得着改变的一个机会。
那个可能是一些健康的问题，
可能是健康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金钱上面的困扰，
可能是金钱上的问题，
可能是工作上面一些的困难，
可能是工作上的困难，
可能是家庭的困境，
可能是家庭的困境，
可能是感情或者人际里面的问题，
可能是感情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
但每一次其实是让我们一个机会，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机会，
从改变之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提升，
从改变之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提升。
上帝在什么境况里面与我们同行？
上帝在什么境况里面与我们同行呢？
在这光明阳光灿烂的岁月里面，上帝与我们同行。
在阳光灿烂的岁月里面，上帝与我们同行。
但在一个阴云遍布的日子里面，
但是在阴云遍布的日子里面，
上帝都在我们身旁的，
上帝也在我们身边。
即使我们可能四周是被风浪来到围绕着，
纵然我们四周好像都被风浪的 围绕着，
但当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抬头看着天的时候，
上帝就在这里了，
上帝就在这里了。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你这一刻里面是什么境况。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这一刻里面你是什么的境况。
当我们是面对阳光灿烂的岁月，
当我们面对阳光灿烂的岁月，
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感恩。
但如果我们这一刻正是阴云满布的时间，
但是假如这一刻我们是阴云满布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感恩，
我们也要感恩。
因为就在这个时间里面，
因为真正就在这个时间，
上帝是让我们去经历改变的岁月，
上帝让我们经历改变的岁月。
求主来到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从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的提醒里面，
我们就在保罗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提醒里面，
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之中，
保罗自己生命的经历当中，
我们思考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呢？
我们思考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又怎么样呢？
我们会看这个，先看就是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至十二节。
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段经文他讲到，
这段经文他说，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就会见证到一个真实的信仰出来。
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就会见证到一个真实的信仰出来。
我用的经文就是和本修订版的经文的。
我用的经文是和本修订版的经文。
请听我去读一读这段经文讲什么。
我读出来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经文这么讲，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来的，而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你看需不需要读 ？OK， 呢段经文佢讲到，
这段经文说，
我哋传紧嘅呢个福音，
我们在传这个福音，
唔系一个人嘅意思而嚟嘅，
不是从人的意思而来，
唔系人嘅领受，从人领受嘅，
不是从人领受的，
唔系人教导我嘅，
不是人教导我的，
我哋系聆听紧耶稣基督嘅启示，
我是聆听耶稣基督的启示。
当我哋牧师喺度嚟到台上讲道。
当牧师在台上面讲到，
我们是讲紧人的睇法、人的意见。
我不是说人的看法、人的意见。
我哋系讲紧耶稣基督嘅启示。
我是在说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当圣经嘅信息进入我哋嘅生命里边，
所以当圣经的信息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唔系人讲啲乜嘢入到你嘅心噶。
不是人说什么进到你的心，
而是耶稣基督他同你来到去讲说话，
而是耶稣基督他跟你说话。
这一点就成为我们去认识这个真实的信仰十分之紧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真实的信仰十分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在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
我在很多年前看到一本书，
那本书的题目叫做祷告不是艺术。
这本书的书名叫祷告不是艺术。
艺术呢就不是即是压制啊，即是那些的即是那些的画等等那些的东西。
这个艺术不是说那个美术的那种艺术。
而是讲紧虚伪的那些东西。
是虚伪的一个东西。
啊，大家看到那个字写的什么东西吗？
大家看到吗？
啊，看到吗？看到吗？他说祷告不是艺术啊，什么意思啊？
祷告不是这个虚伪的艺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多时候祈祷，我们可能会讲一些很漂亮的言辞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会说一些很漂亮的话。
我们讲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会讲一些很漂亮的用语出来。
我们会用一些很漂亮的基督教的一些话语出来。
但是这本书去讲，我们真实在神面前，我们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言辞来到包装我们的信仰。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说，我们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话来包装我们的信仰。
他在其中有一段的说话对我来说很感动。
在其中有一段话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
那段说话这么
说，那段话是这样说，
上帝希望我们去哭泣呼喊，将我们所明白所不明白的都讲出来，他悦纳一个法子，一个真情实意的祈祷。使不使我再读？不用了，好吗？大家看到的了，啊，如果看不到你出来了，啊，我们一起看近一点看，啊，这段都不用翻译了，啊，这段的说话是怎么说的？他说话，
这段话呢，他是说，
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
就是，我们
在上帝面前，不要用一个虚伪来掩饰我们真诚的自己。
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要用虚伪 来掩饰我们 真实的自己。
祷告就是将我们的真实的境况，我们在神面前来到去呈露。
祷告就是我们用真实的个境况在神的面前来呈现，
并且用耶稣基督的那个启示来到去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且用耶稣基督的启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的祈祷，
所以每一次的祷告，
每一次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
每一次聆听我们上帝的话语，
都是一个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机会，
都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机会。
我做传道人已经三十多年，
我做传道人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很多时候都会很担心弟兄姊妹，你每一堂的崇拜你究竟聆听了些什么东
西。我很多时候我都担心弟兄姐妹，到底每一堂的崇拜你到底听了一些什么。
每一次你去祈祷的时候，你究竟经历了些什么东
西。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到底你经历一些什么。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崇拜，我去讲道，
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崇拜，我在讲道
完了，就是，我就落台，然后呢就等个聚会完结。
完了之后我就下台了，然后就等这个聚会 完毕了。
我以为我讲到是讲一些让到弟兄姐妹很感动的说话的，
我以为我讲到的是让弟兄姐妹很感动的一些话。
但是当我在台下来到等待完结，由牧师祝福祈祷完结的时候，
但是当我在台下面等待这个聚会的完毕，还有牧师祝福祷告的时候呢，
个聚会一完了之后，
那个聚会完毕了之后，
我听到最清晰的说话就在我后面来到传出来了。
我听到一句很清楚的话在我后面传出来。
我们一会儿去哪里喝茶？
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喝茶？
啊，你明白我说什么？即香港的教会就是这样，啊，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香港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了。
我当时的心里面真的很感动，
当时我的心里面真的很感动，
就是我究竟刚才讲了些什么呢，
就是当，啊，到底我刚刚是说了一些什么呢？
我讲的信息，讲的说话对弟兄姊妹来讲那个影响是什么呢？
我刚刚说的信息所讲的话对弟兄姐妹的影响是什么呢？
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影响他们考虑一会儿去哪里喝茶的问题。
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给他们考虑等一下去哪里喝茶。
你们一会儿去哪里喝茶的？
等一下你们去哪里喝茶？
我想让我们离开那些东西，
让我们先离开那些东西，
去回这一刻，
来到这一刻，
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聆听上帝究竟希望我们生命改变啲咩地方？
我们思想去聆听上帝到底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上帝系期望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聆听上帝嘅说话嘅时候，
上帝是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系用真实嘅生命嚟到回应上帝对我哋嘅呼召，
是用真实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我哋今天 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
今天我们信仰是怎么样？
信上帝期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生命？
信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是期望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
我永远都这么看的。
我永远这样看。
就是我今天在台上讲到。
今天我在台上面讲到。
你的生命就是出去教会的时候活出来。
你的生命就是离开教会的时候活出来。
如果我今天讲的信息无论你几感动。
不管我今天我讲的信息你是多么的感动。
但当你一旦离开教会那个门口爱到外面的时候你是忘记了这一切。
但是一旦你离开教会的门口你去到外面的时候你什么都忘记了。
你没办法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活出上帝的话语。
你没有办法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活出上帝的话语。
我们一切聆听神的话语都没有意思。
我们一切聆听神的话语都没有意思。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个真的信仰里面。真在你的真生活里面你要活出来。
在真实的信仰在真实的生命里面活出来。
而这个信仰也在同一个时间就是你的有没有对信仰的热情呢也都可以见到的。
然后这个信仰呢你对信仰有没有热情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跟着呢就这么讲了。
保罗接下来这样说。
在一章的13-17节。
在一章的13-17节。
这段经文保罗这么讲，
这段经文保罗这样说的，
你们听说过从前我在犹太教中行径的行径，我怎样竭力压迫残害上帝的教会，在犹太教中我比本国许多同辈的人更激进，为我祖宗的传统更热心。然而那位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呼召我的上帝，既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让我在外邦人中传扬他，我就没有跟有血有肉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唯独到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这段经文保罗去讲他自己就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这段经文就是在讲保罗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他以前是一个残害教会的人来的。
他以前是残害教会的一个人。
如今我相信上帝了。
如今我相信上帝了。
我的生命是改变了的。
我的生命是改变了。
他不是只是坐在教会里面来到去崇拜，没有做其他事的。
他不是光在教会里面坐着崇拜，什么都没有做。
他是走去外邦人里面来到去传扬耶稣基督。
他是走去外邦人里面来传扬耶稣基督。
甚至在17节。
甚至乎在17节。
保罗说他去到亚拉伯那处地方。
保罗说他去到亚拉伯这些地方。
《使徒行传》就没有提过保罗去亚拉伯那处地方的。
在《使徒行传》是没有提过保罗是去过亚拉伯这个地方的。
只有加拉太书去提过这件事。
只有在加拉太书提过这个事情。
很多人去问究竟保罗去亚拉伯做些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问到底保罗去亚拉伯做什么？
亚拉伯是什么地方啊？
亚拉伯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一个地图，你的地图在这个地图的右手边就是亚拉伯旷野那处的地方。
这个地图的右手边就是亚拉伯旷野的一个地方。
有些人说保罗可能去在旷野里面去祈祷都未定啦。
有人说可能保罗是在旷野里面祷告。
这个是忽略了原来当时亚拉伯旷野那里是有一个国家你要存在的。
那个呢就忽略了当时的在那个旷野里面是有一个国家存在的。
在这个旷野的那个国家虽然他们是一个沙漠的地带里面。
这个旷野里面的这个国家呢虽然是在沙漠的地带里面。
但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当中。
但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人在当中的。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保罗其实去到亚拉伯那处地方是传福音。
所以 有一些学者就认为保罗去到亚拉伯这个地方其实是传福音。
我都认为是这样的看法的。
我也认为这个看法。
就是保罗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之后。
就是保罗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之后。
他就立即去到就是他在他当时在大马士革旁边的亚拉伯旷野。
就是他领受了这个福音之后，马上就去大马士革旷边的那个阿拉伯这个旷野，
就去传福音。
就是传福音，
就是他能够去到的地方，他就去在那处地方里面你要传福音。
就是他能够去到的地方，就是他就去那个地方来传福音。
我相信一个犹太人向一个阿拉伯人你要传福音不容易的。
我相信一个犹太人去向阿拉伯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
但他就向这些阿拉伯人 你到去传福音。
但他就是向这些亚拉伯人传福音。
我相信上帝这个福音的呼召不单是给保罗的。
我相信上帝这个呼召不单单是给保罗的。
也给我们每一个。
也给我们每一个。
我想我们今天可能生活在荷兰，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困难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荷兰可能也有不同的困难的问题。
我们都可能会觉得要传福音向我们身边的人是不容易的。
我们可能觉得跟我们身边的人传福音是不容易的。
我们都可能会觉得那些是沙漠旷野，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东西。
可能我们也认为这些都是沙漠旷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保罗昔日就是在旷野里面来到传福音。
但是保罗昔日就是在旷野里面传福音。
不论有多少困难，他就是让他的信仰真实地流露出来。
不管有多少的困难，他就是让他的信仰就是真实地活出来。
我是研究圣经翻译的。
我是研究圣经翻译的。
在过去就是那两百年的岁月里面。
在过去两百年的岁月当中，
我有一些圣经的翻译者呢，给我很深的感动。
有一些圣经的翻译者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
其中一个呢，就叫施约瑟。
其中一个就是施约瑟。
大家听过他的名字没有？
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
他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个犹太人，
他是即系喺美国嚟到去长大嘅。
他是在美国长大，
后来呢就嚟到中国。
后来来到中国，
就在上海那里来到传福音。
他在上海传福音。
这个人十分之厉害的。
这个人很厉害。
他懂得八种的语言的。
他会八种语言。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懂得八种语言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懂八种语言的？
不过我知道施约瑟应该不懂荷兰话的。
但是我知道那个施约瑟可能他不会荷兰话。
但他懂中国里面除了当时的即系类似普通话嘅官话之外咧，
我知道他懂得当时的像普通话的那种官话之外呢，
佢亦都识得嘅咧就系上海话，
他懂得上海话，
同埋南京话，
还有南京话。
呢度有冇上海人啊？
这里有没有上海人？
有啦吓，咁可能系佢识得上海话嘅，所以你可以同佢沟通嘅，相当上天家之后，我意思系都唔使翻译你句。他也都做圣经的翻译的。
他也做圣经翻译。
在1878年那年。
但是1878年那年。
那年他去到上海，从上海去到武汉那处地方去视察教会。
他那年从上海去武汉这个地方来视察教会。
这个有没有弟兄姊妹来自武汉的？
这里有弟兄姐妹是来自武汉吗？
你知道武汉的夏天是很热的。
你知道武汉夏天是很热的。
他当年过咧就热到四十几度，
当年是热到四十多度，
结果他中了暑，
结果他中暑了，
他就晕低，然后送去医院，
他晕倒了就送去医院，
喺中暑昏迷几日之后，
在中暑了昏迷了好几天之后，
他就醒翻，
他就醒了，
但系就跟住佢全身过咧就半身不遂，
然后但是他全身就是半身不遂，
佢除咗个颈上边可以喐得之外，
他除了颈项上面可以动之外。
同埋右手一隻手指喐得之外，
还有右手的一个手指可以动之外，
喺颈下边嘅下半身系全身都唔喐得，
在脖子下面的下半身全身都不能动，
佢变成一个半身不遂嘅人。
他变成一个半身不遂的人。
即使你识八种嘅语言，
就算你懂八种语言，
但你系半身不遂，你有咩可以做呢？
但是你不能动的话，你可以做什么呢？
咁当时佢就送翻去美国。
他当时就被送回去美国，
放回去美国医了一段的时间，
就在美国医治了一段时间，
但都没有办法来到去医治好，
但是没有办法 把他医好。
当时他四十多岁，
当时他四十多岁，
接近五十岁，差不多五十岁，
将近五十岁了。
他全身只能够一只手指动得，
他全身就只有一根手指可以动。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境况，
假如是你是这个情况，
你可能会觉得我冇嘢可以做噶啦。
可能你会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
当时佢嘅差会都系咁同佢讲噶啦，你唔可以再翻中国，你冇嘢可以做嘅。
当时的差会也这样对他说：你不能回中国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佢就喺佢病床上边。
他就在他的病床上面。
1882年嘅时候。
1882年的时候。
佢就去思想：我喺神面前，我究竟可以点样样呢？
他就思想。我在神面前到底可以怎么样？
他的脑仍然是正常的，
他的脑子还是正常，
右手仍然有一只手指动得的，
右手还是有一只手指可以动的。
于是乎他拿起一个打字机在他面前，
于是乎他就拿了一个打字机，
就开始将圣经的话就翻译成为中文，
就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
他怎么做啊？
他怎么做？
佢就將聖經翻譯嘅時候，就將中文嘅文字嘅拼音喺打字機面前嚟到打出嚟。
他就是用中文的拼音就在打字機上面打出來。
然後佢身邊就有同工將嗰啲拼音變成咗中文嘅漢字。
然後他身邊有同工把這些拼音呢就變成中文的漢字。
佢跟住用咗十多年嘅時間。
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
喺咁嘅情況裏邊嚟到翻譯聖經。
在這種情況底下來翻譯聖經。
嗱，你可以見到呢個嘅圖片就係當時一幅嘅相嚟嘅。
嗱，你可以看到這個圖片就是當時的這個照片。
中間嗰、那個即係胡鬚佬嘅話咧，就係即係司藥室啦嚇。
中間的那個有胡鬚的，就是那個司藥室。
佢前面有個打字機。
他前面有打字機。
啊，佢旁邊嘅話咧有一個嘅右手边嘅话咧就左手边嘅话咧有一个中国人啦。
左手边有一个中国人。
右手边有一个日本人啦。
右手边是一个日本人。
因为佢都识日文嘅吓。
因为他也懂日本话。
咁就佢就请呢两个助手嘅话咧就帮佢嚟到去将嗰啲嘅拼音变成汉字。
他就请这两位助手咧帮助他把拼音变成汉字。
喺咁嘅情况底下嘅咧，佢翻译咗一本半嘅圣经出嚟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翻译了一本半的圣经出来。
一本嘅话咧就系即系官话嘅圣经。
一本就是官话的圣经。
半本嘅话咧就系文言文嘅圣经，旧约啊。
半本呢就是文言文的旧约的圣经。
我想问下呢度有几多弟兄姊妹将成本圣经睇过一次噶？
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整本圣经看过一次的？
好似好难咁样系咪？
好像很难，是不是？
佢就用打字机将一本半嘅圣经翻译并且打出嚟啊！
他就是用打字机，把一本半的圣经呢，就是翻译而且打出来。
啊，如果你唔明我讲咩嘢咧？
假如你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翻屋企由今日开始将成本圣经用打字机嚟到去抄一次，你就明白我讲啲咩嘢噶啦。
你回到家中，从今天开始咧，就用打字机整个圣经咧就打一次，你就知道我在讲。
有冇弟兄姐妹立志尝试咁样做一次啊？系嘛？
有冇弟兄姐妹立志尝试做一次呢？
是不是有人举手准备是吗？
是不是有人准备举手啊？
啊，他在十多年里面全身残废，整一只手指将一本半的圣经翻译出来。
他在十多年里面整个人都是残废的，就只是一根手指呢就是把一本半的圣经打出来了。
我在十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图书馆。
在十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图书馆。
我就正正见到他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那个手稿啊。
我真正就看到他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那个手稿。
圣经的学者或者历史学者呢就称呼这个手稿做什么呢？
圣经的学者或者历史学者叫这个手稿是什么呢？
叫一指版的圣经。
叫一指版的圣经。
就是一只手指打出来翻译出来的圣经。
就是一只手指打出来翻译出来的圣经。
我很多时候都跟弟兄姊妹这样说的。
我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这样说。
我们当中现在有没有弟兄姊妹只是一只手指动得的？
当中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只有一个手指可以动的？
我们全身下就是十只手指十只脚趾都动得的嘛。
我们整个身体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可以
动。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只要你愿意奉献，有人只是整一只手指都可以侍奉上帝。
只要你愿意奉献，有人只是一根手指都可以侍奉上帝。
我们只要将我们生命愿意奉献给上帝。
我们只要将我们的生命愿意奉献给上帝。
你用你真实的生命可以活出来。
你用你真实的生命活出来。
将这个的信仰向我们身旁的人来到去见证出来。
让这个信仰跟我们身旁的人来见证出来。
你可以说我有很多困难，有很多难处。
你可以说我有很多困难，很多难处。
但我想你无论点困难，都不困难得过剩下一只手指动得啩。
我想就算你怎么困难，也没有困难过只有一个手指可以动。
我希望这一幅图成为你生命的激励。
我希望这个图片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激励。
他离世之前他就是这么说了。
他离开世上的时候他这样说。
哪怕我只是剩下稍微移动的部分，
哪怕我只剩下一点点可以动的部分，
神能够使用那些地方来到去成为祂的荣耀的福音彰显的地方。
神能够使用的地方就能够成为祂荣耀福音彰显的一个地方。
昔日上帝使用司藥室，
诗日上帝使用诗乐社，
今日上帝都可以用你，
今天上帝也可以用你。
我期望这个是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
我期望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
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仰，
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仰，
我们对耶稣信仰那种的热诚，
我们对耶稣信仰的热诚，
不要来到去退却，
不要退却，
即使我们剩下一只手指，
纵然我们只剩下一个手指，
我们仍然可以侍奉上帝，
我们还是可以侍奉上帝。
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保罗在这段最后那段的教导，
最后我们看看保罗在这一段最后的教导，
他就要求弟兄姐妹你有真正那种的改变，
他要求弟兄姐妹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我们看一看十八至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一下十八到二十四节，
我希望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读出好吗？
我们希望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来。
好啊，预备起。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过。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在上帝面前说的，不说谎话。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那时在基督里的犹大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他们听说那从前压迫我们的，现在竟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这经文讲什么呢？
这段经文说什么？
就是一个真正改变的生命，
就是一个真正改变的生命。
你身边的人是会见到的，
你身边的人是会看得到的。
本来原本是亚非教会的，
保罗原本是逼迫教会的，
但是最尾其他弟兄姊妹为他来到去感谢上帝，
但是到最后呢，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他来感谢上帝，
就是因为那些弟兄姊妹见到保罗生命那种的改变嘛，
就是弟兄姐妹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
保罗原本是残害压迫教会，
保罗本来是残害逼迫教会的，
但是二十三节这么说，
但是二十三节这样说，
就是现在他是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
就是他现在竟然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信仰。
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
原本他是很反对基督教的，
本来他是很反对基督教的，
但是当他真正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
但是当他真正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
他的生命是得着一个很大不同的改变，
他的生命就得到一个很大不一样的改变。
我所牧养的教会在香港的时候，
我所牧养的教会在香港呢，
就是真正见过很多这样类似的例子，
就真正的看过很多这样类似的例子。
我有一个弟兄，
我有一个弟兄，
他就跟随太太回教会，
他是跟着他太太回教会的，
他太太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姊妹，
他太太是一位很热心的姐妹，
那这个弟兄过就很爱他的太太，
这位弟兄很爱他太太，
所以他就每一个的主日过都跟随他太太来回教会，
所以他每个主日就跟着他太太来教会，
但是他就对这个信仰其实不是很有兴趣的，
但其实他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兴趣，
有的时候心里面都会觉得这个信仰都 是不是真的，
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他每一次回崇拜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他 回来崇拜的时候，
就表现出过对这个信仰不是很有兴趣，
就表现对这个信仰没什么兴趣，
所以每一次去回崇拜都会睡觉，
所以每一次他来到崇拜都睡觉
啊。那早期过因为他坐得很前的关系，
因为他坐得很前的关系，
所以是人都见到他睡觉，
所以每个人都看到他睡觉，
他为了避免尴尬，
他为了避免
尴尬，就移到在后面睡觉，
就坐去后面睡觉了。
那么情况过他睡了大概几年的时间，
这样的情况他大概睡觉睡了几年呢？
有一年他跟他太太生一个的小朋友出来，
有一年呢他跟他太太就生了一个小孩子，
他的太太是护士来的，
他太太是位护士，
这个的小朋友出生之前就发现过呢有先天性的遗传病，
这个小孩子的出生之前呢就被发现了有先天性的一个遗传
病，血液里面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这个血里面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出生的第一年，
所以他出生的第一年，
他的仔儿子就是个小朋友就不停地在医院出出入入这样，
他的儿子呢 就不停地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
，我也有探望等等，
我也有去探望等等
然后呢就 到大概一岁没几年之后，
大概一岁的时候，
一岁过一点的时候，
一岁多一点的时候，
他的儿子就离开世界，
他的儿子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负责帮他的儿子来到去举行个安息礼拜，
我负责帮他的儿子做这个安息礼拜。
啊，那他太太当然很伤心啦，
他太太当然很伤心啦。
那我就即系一路嚟到去即系安慰，咁大部分时间都系佢太太讲说话啦。
我一也在旁边安慰了，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太太在说话。
佢先生冇乜点讲说话嘅，
他先生没什么说话。
到到安息礼拜完结啦，
在安息礼拜完毕了。
咁要将佢嘅儿子嘅遗体个咧就送去火化，
要把他儿子的遗体咧就送去火化，
然后就系再系即系落葬喺个嘅墓地嗰度，
然后下葬在那个墓地里面。
咁就喺佢嘅儿子个嘅安息礼拜完结嘅时候，
在他儿子嘅安息礼拜完毕的时候，
我就要求其他人唔好跟住嚟，
我要求其他人不要跟着来，
只系我同埋佢哋两夫妻。就带住儿子嘅遗体嚟到落葬，
只有我带着他们夫妻两个，还有那个小孩子的遗体咧，就去下葬。
喺下葬嘅地方嘅前边，
在下葬的地方那个前面，
我就倾偈同佢哋一齐嚟到去分享。
我就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一起分享。
啊，咁当然太太就好伤心，讲咗好多说话啦。
当然太太就很伤心，讲了很多话。
然后我终于个咧就问嗰个先生，
然后我终于就问那个先生，
你会点睇？成件事情，
你怎么看整个事情呢？
即系你嘅儿子喺你出生喺佢出生嘅第一年里边经历咁嘅境况，
你儿子
你点睇啊？
你儿子出生的第一年就经历这个情况，
佢喺之前系从来冇提过呢件事噶。
他之前从来没有讲这
我想佢嘅儿子真正落葬喺坟地之前，我会问一问佢究竟点睇。
我想他儿子真正下葬之前呢，我问他一下，到底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是怎么
样？我记得当时我心里边好担心噶。
我当时心里面其实很担心。
一个在教会里面经常睡觉的弟兄，
一个在教会里面经常睡觉的一个弟兄，
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究竟怎么看这个信仰呢？
遇到这个情况，到底他怎么看这个信仰呢？
他第一个出生的儿子就遇到这样的情况里面，他究竟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他第一个儿子就碰到这种情况，到底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惊讶地发现，
我很惊讶地发现，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我见住我儿子经历呢一切，
我看到我儿子经历这一切。
当我儿子最痛苦嘅时候，
当我儿子最痛苦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上帝就喺呢一度。
我就感受到上帝就在这里。
好多次我见住我太太喊，
很多时候我看着我太太哭，
我见到我嘅儿子辛苦，
我看到我儿子很辛苦，
我就感到上帝就喺我旁边与我哋一家嚟到去同在。
我就感受到上帝就在我旁边与我们一家人同在。
我问佢点去理解？
我问他你怎么理解？
佢话佢愿意成为一个好嘅基督徒。
他说他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是永远不能够明白的。
我是永远不能明白。
就为什么一件这么苦难这么困难的事，
为什么一个那么苦难那么困难的一个事情，
竟然变成一个人去归荣耀给上帝一件的事情，
来变成一个人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
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去带来一个荣耀的工作。
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带来一个荣耀的工作，
是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
是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
在我们人生最低谷的地方里面，
就在我们人生最低谷的地方，
上帝的工作就在这里。
上帝的工作就在这里。
上帝的荣耀就在这里。
上帝的荣耀就在这里。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
为什么呢？就是我去年12月31日就来德国，就是从香港过来德国里边嚟到做宣教侍奉咧？
为什么呢？就是去年的12月31日呢，我是从香港呢就来到德国咧，来做宣教的侍奉。
我喺机场准备搭飞机嘅时候，
我在机场准备坐飞机的时候，
就见到佢哋两夫妻，
就看到他们两夫妻，
就带住佢两个嘅小朋友，系跟住出生嘅两个小朋友，
就带着他之后出生的两个小孩子，
佢哋准备去法国旅行。
他们准备去法国旅游。
咁我哋喺机场遇到啦，我就去德国，佢就去法国啦，佢哋两夫妻。
那我们就在机场碰到啦，我去德国，他们呢也就一下就去法国。
我好多年冇见过佢哋啦。
我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们啦。
咁我哋喺机场就坐低倾偈。
我们就在机场坐下来聊天。
我问即系近年点嘅境况啊？
我问候他们最近怎么样啊？
佢哋就话俾我哋听。
他们就告诉我，
就系佢哋喺教会里边热心侍奉。
他们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
他已经教书好多年了，他是老师来的。
他已经他是老师，老师，所以他教书好多年了。
准备的话呢就退休。
准备退休。
佢諗住嘅話咧，就想去侍奉上帝，去唔同嘅地方做短期嘅宣教工作。
啊，他就打算去侍奉上帝，去不同嘅地方呢做一些短期嘅宣教嘅工作。
哇！我當時我心裏邊好大嘅感受㗎。
我當時心裡面很大的感受。
就係呢位弟兄，佢經歷人生最困苦嘅地方裏邊。
他經歷人生最困苦嘅地方。
上帝改變咗佢。
上帝改變了他。
呢個唔係一時一刻㗎。
這個不是一時三刻的。
而係好多年以嚟，上帝一直喺佢嘅生命裏邊嚟到去工作。
而是很多年咧，上帝在他生命裡面不斷的工作。
佢經歷人生嗰個嘅改變。
他經歷人生的改變。
見證佢真實嘅信仰喺。在他生命里面的祝福，
见证他信仰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祝福。
以色列的考古呢就发现一个的文件，
以色列的考古呢就发现这个文件
是一个的牌来的，
是一个牌子，
大概是公元前六世纪左
右，大概是公元前的 六世纪。
里面有一段的经文，
里面有个经文
就是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的经文，
就是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六的经文。
这段经文这样说，
这段经文这样说，
你们要这样祝福，为以色列人来到祝福，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平安。
考古学者就相信这个的牌呢是什么的时期呢？
考古学者呢相信这个牌子是什么时期的呢？
就是犹太人当时面对着可能国家民族的困难，甚至是亡国的境况里面，
就是犹太人呢，就是面对国家最困难，甚至乎亡国的那段的时间，
他们有一个牌就随时带在身上边，
他们就有一个牌子随时挂在身上，
就是愿上帝来到去祝福我们，
就是愿上帝来祝福我们，
即使在种种的困难的境况里面，
不管在种种困难的情况里面，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
恒常在我们生命之中，
恒常的在我们生命里面，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我盼望同样的祝福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盼望同样的祝福今天临到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不论在什么境况里面，
就是不管在什么境况里面，
在你的生命里面去见证这个的真实的信仰，
在你生命里面见证这个真实的信仰，
在人生的高处里面，平顺的岁月里面，我们见证这个真实的信仰，
在人生高处里面，平顺的生活里面，我们见证这个真实的信仰，
在人生的低谷困难的境况里面，
在人生的低谷困难的情况底下，
我们同样看到这个的信仰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同样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愿你来到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不论什么境况里面，
让我们不管什么情况里面，
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
我们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
我们不希望离开这间教会之后，
我们不希望离开这个教会之后，
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是毫无影响的，
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是毫无影响的，
我们是带着你的话语离开这间教会，
我们是带着你的话语离开这个教会，
进入我们的世界之中，
进到我们的世界里面，
去见证你话语的真实，
是见证你话语的真实。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字祈祷，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